好，我们同声开口来读，来。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洁净国内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常属的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堵塞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他说罗勒拉宫的路德和四巴亚完，并素来没有听见我的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的海鸟，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好，今天分享信息的主题是耶和华的心腹，新天新地呼召与建立。分享的讲员呢是我们林玉渊林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我们的林牧师。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再宣读一下我们的年度意向，在基督里，在平安中。这2024快要过去了，这样的应许是永远有效的。那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苦难呢？上帝预备这些要做什么呢？是要帮助人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这个世界的本质其实就是所谓的四大假和啊，地水火风，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常常都有地震、台风种种的。那么其实世界就是用来承载人的一生，让人在这个有限的年日、百岁的光阴当中，能够经过一番的琢磨成长，让人能够达到上帝造人这样的目的。所以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我们会有平安。这个基督里边的平安是不在于外在的环境，而在于内在的信心、信念。所以生命平安是从认识基督，那么从对于自己的人生有盼望，对于上帝有认识，以至于与上帝建立那可靠的关系，这才是生命平安的根源。所以我这里写到，平安在于生命真实的认知。我们对于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将来会得到什么，这个所谓的哲学的三个问题啊，那我们是需要有定准的认知，有一个准确的目标，然后生命是一点一点的真真实实的，一步一脚印，慢慢的充实起来、丰盛起来、扎实起来，那这才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标。那么讲到关于真实，我们希望我们有真实的生命，需要怎么做呢？就是要认真的，所谓的认真，认定真实的，追求真实的，常常用心去分辨什么是虚空的，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不稳定的，而什么才是真实的。那这是需要养成一种追求真实、认定真实的思维习惯、生命习惯。那么讲到这个真实，其实我们的成长环境、生活环境当中有两样东西是最追求真实的，那就是科学和信仰。科学如果不真实叫什么？伪科学。信仰如果不真实叫什么？迷信。其实世界上的人，许多人会落在困难当中，是因为 因为这个所谓的科学啊，那并不是追求真理的科学，信仰也是如此，追求的是平安，追求的是这个升官发财，而不是追求生命的真实，那这些都会把人带进错误的道路里去。你讲到科学和信仰，其实这在人类的文明进展当中，它很长时间是两条路线啊。有人一般说，那个宗教都是不讲科学的，我们听过这样的话嘛啊。那么这个追求信仰的人却说，这个科学其实是有限的，一颗一颗的学问呢，其实都还在发展当中，不是固定的真理。所以在历史上，它其实我们所处的环境就分成属物质的和属灵的，那种物理的和这个灵里的常常是分道扬镳，不相为谋。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信仰的事情啊，在生命记29:29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在认定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有奥秘的事情，但是常常就把这个奥秘的事就归给专业人士，就是所谓的神职人员。那一般人只是这个所谓的平信徒啊，就只是跟着亚修对白，跟着信而已。那其实这在基督里，或者是在圣经里边，并不是这样的一种概念和这样一种说法。所以，事实上，一切的奥秘的事情，当然需要一点一点的，在人的昏昧愚蒙的心里边，渐渐使他清醒过来，那么让人能够了解奥秘的事。所以，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神的仆人呢、啊，是奥秘式的管家。那么，在阿摩斯书3:7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我们知道，所谓的仆人，他带着所谓的服事带着先知的位分，同时他也是能够不断的接受到奥秘，把奥秘被启示开来。那么这个奥秘的启示，如果科学和信仰是两条路，那么就会变得让这个许多追求科学那一方面的真理的人越来越不能接受。只是到了21世纪，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非常可喜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发展与神迹奇事渐渐的并轨了，好像我们手上拿着手机可以做无限的事情，这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时候的事情。那么这一切，现在手机能够这么发达，现在许多的战争的改变呢，或者许多人类的医疗的改变，种种的改变，其实都跟一件事情是脱不了关系的，那就是量子力学在这个时代被启示开来。这量子力学，量子的时代，其实是一种非常奇特，而且非常充满着奥秘的事情。因为这个在现代嘛，人们对于这个物理学啊，让人觉得说这个量子力学有一个说法，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叫做测不准理论啊。那么这它对于物质的最微观的部分，就是粒子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哈，到底是有定位的还是一种能量，那么又是粒子又是波，在量子力学里边有很多这个现象啊，是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用道理去说他的，好比说，好比说，我们说这个，这量子纠缠嘛，两个粒子碰在一起，那无论是隔多远呢、啊，都能够互相传讯，好像说薛定谔的猫，这个到底没有打开以前，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很多逻辑哈、啊，他们是无理可说的，讲不清楚道理，就是感觉，就是知道是这样的现象。所以这个量子力学到现在为止能够被认可、被应用在许多尖端的科技，已经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我们习焉不察，已经应用在生活里边，应用的非常多了，只是我们没有很完整的去理解而已。但是这个时代啊，跟牛顿的机械世界的力学啊，是完全两回事。过去是一件事情从这里到那里去，一定有它的路径的，所有的事情都有道理可说的。现在的量子世界啊，它是没有办法去用道理去解说的。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就是这样。那这个，所以有一位神学家就说，这个客观的世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办法去识别，到最深层的地方去，完全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就知道就是这样。那么应用起来很方便，如果没有应用量子力学的话，很多事情就会做不好，但是应用起来都很可靠，但道理是什么讲不清楚。这个量子力学它其实只有一个东西可以稍稍的做比拟，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啊，到底是活着还是死的？今天有些时候觉得好累啊，真死了算了啊。那同时又在想说，我应该要努力，好好的，忍精怕扁啊，一定要努力的把人生活好。同时可以存在很多很多的观念啊。那么有已经离开世界好久的，我们思念他还在。这个所有的思想跟量子力学的东西是比较可以相通的。我说到这里，大家理解吗？哈。所以我们进到这个时代，其实我们会看到，像就如同约伯记第十二章二十二节说，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印变为光明。我们对于生命，对于一切的存在，因着有光的缘故，就慢慢的越来越准确。但是二十二节说，他使邦国兴旺又毁灭，他使邦国开广又掳去。这告诉我们说，人类的世界的结构，或者一些政权，其实背后是有上帝的掌权，上帝在掌权的。那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所以我和大家讲到这个量子时代，我们讲科学与神迹，其实很多现代人所运用的工具，对于过去文明未开化的时候都是神迹啊。像现在的遥控器具啊，甚至于你如果说像从前这些宣教士，那拿着一个手电筒到非洲那些不开化的部落当中去，那拿起手电筒一按就有光出来，他们都会觉得那是神迹。当文明还没有开花以前呢、啊，很多人们所不了解的事情是被视为神迹的。但是渐渐当我们在应用到一定的程度，其实这个神迹啊，渐渐就变成科学了。我要说的是，神迹和科学渐渐的连接在一起，成为一样的事情。但是这个神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它是会改变我们的人生道路的啊。好比一个人，如果他在这个很危险的，比方说旷野当中，那么这个茫然世故，已经断了生命的盼望了， 那忽然就有一些食物出现啊，或者就有一些帮助的力量出现，那对他而言就是神迹，就是他人生轨道的改变嘛。那非常穷的人，如果忽然间花了财，那也是一种人生的状况的改变。但是这种人生轨道或者状况的改变呢，它其实更重要的是生命改变。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在危险的环境当中，他得到了解救，或者是我们做布道会的时候，为人按手祷告，有的人瞎眼就看见了，有的人瘸腿就起来行走了，这都是神迹，这我们都同意。那但是如果那个人没有改变，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看到太多，当有一些人，当他身体经历了神迹，生活经历了神迹以后，他的观念没有改变，生活方式没有改变，然后不久又回到原来的样子，那么对他就毫无意义。这个就算是死而复活了，将来还是要死嘛。有些人如果说他在非常穷困的光景当中，那遇到了像吕洞宾说点石成金了，把一块石头点了给他，那变成黄金，他有了那块黄金，他能够吃几年？而且像很多人中了彩票啊，那很快就花光了，结果生就比以前更糟糕。所以这些神迹对人其实是用处有限的，只有生命的真理让人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人生的目标，然后知道怎么活，知道怎么活才是好的，怎样活才会更好，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生命改变，那才是关键的重点。所以我说神迹和真理是生命改变的两种元素，但是两种元素对人的改变的效果却是有差别的。那么今天我要从以赛亚书，我重点希望能够讲到以赛亚书66章的第19节，19节一开头就说我要显神迹在他们当中，这就是我要和大家讨论的。我们对于神迹要有正确的认识。其实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主耶稣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那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这个我们的意象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当中有平安，在我里面有平安。上帝给我们这些话其实是让我们看得见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有智慧，而且有上帝的应许，有启示，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应用，怎么样生活。所以会有一些神迹出现在我们的生活氛围的。这个当然我们说像现在的手机应用对过去的人绝对是神迹嘛，所以神迹是有不同的解释的，但是确实也会有灵异的，也就是当让人觉得说非常惊奇的神迹，后面叫做奇事，突然发生的事情都会有。那我们应该要懂得分辨。在马太福音27章，主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对这句话常常用这些经文来提醒侍奉神的人，因为23节就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恶人离开我去吧。我们会意识到主耶稣这样明明的说，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会看到一些人是奉耶稣的名传他所以为的耶稣的道，对吧？然后呢还能够赶鬼，还能够行异能，但是这些人有很大的可能性 当进到永恒里边面对上帝的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你是作恶的人，为什么呢？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一定要懂得分辨的。会有神迹的，神迹的存在，我今天在讲义上面跟大家讨论的问题，神迹的存在是客观的已然必然，就是已经我们经历过很多的神迹，而且我们相信有神，当然神的作为就是神迹，一定会有神迹发生的。如果有人羡慕，希望说有一些不平凡的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那么要问一件事，到底他为什么希望？这个如果你的心是对的，那么你的人生处处会经历神迹，样样都会看到神迹。所以不同的人对于神迹有不同的意义理解。到底什么是神迹呢？基本上我们读圣经讲到神迹的时候，它可以分狭义的、广义的两个范围。狭义的就是从神而来的超自然事件，比方说这个以前我们在比较多行布道会的神迹布道会聚会的时候，那么就会听到许多的见证，甚至于有些人他的肺是这个肺是被切除一半的，然后肺因为空了，所以承受不住压力，他这个医生就在他里边放了很多乒乓球，那么撑着嘛。然后去神医布道会的时候，他宣告说他的肺好了，结果去检查肺是好了，乒乓球也不见了。那这个当然是超自然事件。那么像这种事情，我们比较容易去认同它是这个神迹。但是其实广义的来说，就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奥秘事件，这个就有很多种，其实包括着刚才所说的那种所谓的突发事件啊，比方说这个撞车了，然后自己就好像被一种力量拉得远远去，那身体丝毫没有受到损伤，这种保护，那这个都是突发事件。那还有一种，其实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其实我们常说人体就是一种神迹嘛，人体稍稍的失去平衡就会出很多问题。地球 和太阳的距离啊的保持，以及很多很多的客观的自然环境，我们都承认它是神迹。那么关于量子物理学所产生的一些作用，比方说所谓的量子纠缠、量子叠加之类的，更不得不说它是神迹嘛。只是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它是奥秘，但是习以为常，就不把它当作神迹。那么还有一些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就是所谓的神人同工。我们做服侍神的人，我们带着信心，用神的能力去帮助人，去改变他的状态，改变他的人生。那么这个是各种的神迹，当然还有其他的解释。但我要和大家说的是，这个像以赛亚书66章的第19节，圣经里边讲到神迹，那是旧约的神迹，这个 odd 这个字啊，那我们会看到它很多地方都翻译为什么证据、记号。在以赛亚书66章的19节，他这里写的是或意记号，那么 也翻译为兆头。其实这里所讲的神迹，上帝之所以行神迹，是要告诉我们他在，那显出他在的凭证。新约也是如此，像新约这个旧约这个用神迹这个字用了79次啊，那新约他是用了77次。那么就马太福音12章29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 我们今年的圣诞剧、要演约拿，我们希望大家对于约拿的故事能够有更深层更完整的思想理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不是没有给我们神迹，但是最重要的神迹是约拿的神迹，但是约拿的神迹到底对我们每一个自己、到底是什么意义，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那么我要说的是新约这个字、这个Semeon 这个字，我们看到它也是很多地方翻译为记号，翻译为预兆，意思都是一样。我要和大家说的是，所有的神迹如果是超自然的现象，它就是要告诉我们说神在的，而且它会向我们来显现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 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发挥作用，所以因着理解的差异，也对于神迹的接触者、领受者，在构成效果上的差异，或 整理的不太很顺，不太顺，大家理解吧？你认为知道神迹，其实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他在，而我们要去追求他的道，追求他的、他的应许。让我们追求自己生命的改变，从今生到永恒，能够有延续性的祝福，让我们成为有用的人，成为有价值的人。那么，成为这个因着生命的改变，成为上帝的见证，成为上帝的记号，这才是神迹的目的和作用。你说对吗？对，说阿们。我们要了解神迹的作用，你真了解了，你就有权利，而且会常常经历神迹。如果不了解的话，那看到神迹只是会被神棍牵着走啊，只是会被欺骗而已。我这样说大家理解啊，这很多事让你惊奇，让你敬佩，但是带给你什么改变呢？所以如何更真实的认识天父为他儿女显明神迹的目的，我们可以经历神迹，以至于可以有见证，见证去说。我们从、之前在各处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像那些不信的人，你要跟他讲太多的道理，他其实不太容易，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接受，那就告诉他说经历了什么神迹奇事，那么他就会比较这个眼睛一亮，耳朵打开了，就容易听得进去。其实神迹，上帝为我们显明神迹，一定有他的目的。那我们了解了这个目的，就能够领受 上好的福分。这个玛利亚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到，这个就是最好的福分。我们可以到处去为主做工，但是我们如果自己没有得到生命改变的元素，就是得到真理的启示，得到人生目的的开启，得到未来盼望的可能性，那么其实我们 就可能就对于我们 的生命价值啊，不容易有突飞猛进的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能够领受上好的福分，就能够容神一人，这个人也包括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在读的启应经文诗篇六十九篇，其实那一篇是一个求告的，很多地方都讲到求告，你要如何向上帝求告呢？那么这里有几节经文，第十节是我们很熟悉的，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上帝会行神迹的。十一节说，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活，使我真理行，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那这是告诉我们，上帝行奇妙的事是要让我们去领受他的真理， 那么在十四节以下会告诉我们，我们会经历一些事情。那么在第十七节说，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这个凭据原文就是神迹那个字，上帝显出恩待我们的证据，显出他的神迹，叫恨我的人便安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了我，安慰我。我们每一次读启应经文，其实都与那一天的信息是有关的，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细细的和弟兄姊妹讲。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当你在追求真理，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那么就能够使我们显出他恩待我们的凭据，活出一种让人羡慕的生活。人家觉得这个人这样活，证明他是被神所爱的。那这是显出恩待我们的凭据，让我们成为真理的见证，成为神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经文，继续把以赛亚书六十六章讲完了。这一章，这不知不觉已经讲十二次了。希望今年能够讲完吧，哈。那么，在之前我们讲到，上帝从火中降临，那么他是用火与刀来施行审判。这施行审判就是要让我们看得见我们生命当中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错的。对我们个人而言，看世界也是看得清楚。从神的角度，神的审判当然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些的事嘛。我们会不会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看我们的人生？那么用火，就是这个信心以及火一般的试炼；那用刀，就是主的道，来为我们行审判。那么这里边讲到一切有血气的人，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从字面看，会让不明白主道的人心惊肉跳，但其实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有肉体可以使用，但是这个肉体血气的事情是需要被除灭的。所以第十七节就来解释这件事情，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的，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节经文是解释这个一切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用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那那些是哪些呢？我们看到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内，这是指的是在神的葡萄园里边，这些都是好的宗教信仰行动，好的信仰行为。但是他们接下来说，跟在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这些变成说他在好的宗教行为里边做了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是必须要灭绝的。我们生命里边有属血气的部分，有我们不要把它看到别人身上去，因为这个世界上芸芸众生很多的事情，我们如果太多的去关注外面的事情的话，就会不太有时间来关心自己生命的事情。我们要更重要的是要注意这所有的圣经的话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才是重点。所以所谓的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这些往往都是我们里面的事。而我们有一些部分是要被上帝除灭掉的。那进到第十八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 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那这个其实行为是什么呢？行为是这个跟在一个人后头吃猪肉和仓鼠，而这个意念呢，其实有许多人他在服侍主的时候，他的行为作为其实不知不觉已经犯了一些错误，不是物质层次的，而是一些属灵的层次的意义。但是上帝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也知道他们的意念。好，重点是我们心里边想什么。如果因为我们因为愚蒙，因为我们的肉体的影响权是克制不住，以至于受到辖制，那做了一些不合神喜悦的事情，生命里边存在着一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上帝会把那些除灭，然后会将万民万族聚来，让他们能够一起看见上帝的荣耀。然后第十九节就是，我要显神迹在他们当中，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玩，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到列国去。十八节讲到要看见我的荣耀，那十九节就说我们要有上帝的神迹记号在我们身上。那么这些逃脱的，就是从这些信仰行为逃脱离开的，不再跟从一个人这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证之物。那么这样的人要被差派到，这里讲到五个地名，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那么他施这个就是约伯、这个约拿想要逃去的地方啊。那这些五个地名都有它的意义，我们这个时候够的时间如果够，我们就可以 一点一点来讲。但是总体而言，这里讲到的是什么？这个人被更新了，被除去了他的肉体当中的一些作为，然后呢，他就产生了生命的变化，接着他就变成有上帝的神迹，神迹其实随着他来证明他所传的道，成为上帝的见证，成为上帝的记号，要被差派到远方去，那么去见证上帝的存在，并且 与人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那这是这一段经文我们比较这个简略的和大家来做说明。那么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会细讲一点，时间不够的话可能就会简单的带过。总之我们讲到心腹的过去是我们如何蒙召的，心腹的现在是我们如何更新变化的。那这个更新变化到一定的时候，就是神的审判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去辨别对我们而言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事，什么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我们什么是我们拿着上帝所不喜悦的去献祭，那么以为在侍奉神，其实是得罪神。那这个就是火与刀的审判它的作用。上帝施行审判是要帮助我们做分辨的，辨别什么是属神的而什么不是。那我们讲到这里，这个在一切有行邪气的人身，有邪气的神身上必以火与刀来施行审判。我们上回有跟大家讲到说肉身的意义以及作用，其实如果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属血气的身体会变成属灵气的。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我们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最近因为年纪到一定的程度，其实身体很多现象都会发生， 但是一直有一个上帝的奇妙的感动在我里面。我这个到现在为止领受的不多，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个时代许多事情会发生。那么对属神的人而言，甚至于我们的身体都会体会到灵体的运作，灵体的运用。这是上一次我和弟兄姊妹来讲的，这是一种很奇妙的盼望。那么从现在当然会讲到基督的心腹，就是真正属神的人未来是什么。在十七节十八节我们刚刚讲到说未来，其实我们从十七节开始讲的时候就说肉体当中有一些权势会被灭绝，这是第一件事。然后呢 会得到上帝的应许，知道上帝知道我们的一切作为。我们知道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一开始都讲到我知道，上帝知道我们的状况，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软弱，有什么样的不能胜过的点，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他都知道。关键在于我们怎么信他。然后呢，我们神知道我们的状况，时候到了他就要来改变我们，医治我们。接下来就使我们能够带着神迹，带着神的记号到列国去，去见证神的荣耀。这是心腹的未来。那么这里边讲到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他是普勒拉宫的路德普土巴亚丸，然后讲到说二十节讲到说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送回来，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或坐轿坐骑骡子骑单峰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其实这些经文都启示着未来世界的动向。相关的字词在圣经里边为我们预备了很多有用的连结。那我们如果想要知道未来这些事情，其实从这些话、这些地名或者这些话语里边，都可以看到，都可以知道整个人类未来的一些现象。那今天可能能够讲到的是有限的。那我们讲到是耶和华心腹的未来，心腹的未来是包括着成为耶和华的神迹。我再想讲清楚，不是我们要去体会就感受到领受到耶和华的神迹，而是什么？成为耶和华的神迹。一句话说，这个人活着这样活就是神迹。我们这个心腹的未来有这样的盼望，这要成为神迹，就是记号，就是荣耀传扬的记号。那么讲到这神的记号以及神的心照，神的心照就是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那么讲到新天新地。那么这个以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我们成为神的神迹神的记号，那么就会能够把新天新地的真实际的状态带下来。像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教会因着有神的道，有神的爱，有神的灵，所以与世界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新天新地，与外面的天地互相控告，互相攻击，充满恐惧，充满压力，那充满这种对立感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而这样的新的环境在今生我们就能够体会。更重要的是新天新地是要住新人的，这个新人就是我们在一起就是神的心腹。那么这是讲到心腹的未来。我先把这个大家先把这一段经文做一个简单的概括，让我们在这个观念里边来细细的来看这些 这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这个先知的预言到底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我们如果想要知道的细一点，就能够在做这个微观的做比较细部的理解。这个就像这个芯片啊，那这个两奈米三奈米的和三十和这个二十六奈米的差别在哪里，我们搞不清楚，但是他们就差别很大，对吧？我们对于主的道了解的细和了解的粗差别很大的，同意吗？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了解的细一点，那时间有限，大概要讲到太细是不容易，我们就一节一节稍稍的看一下。六十七节说，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中和跟在其中一个人后头的，啊，那么我刚刚已经说了哈，这个我把原文这个以前的讲义都有，你们去参考就好了哈，我们就不多讲了。总之，这些自己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这个字在这里是一个关键词，就是所谓的分别为圣，是把自己算为圣洁的，把自己算归在上帝的里面。这个如果我们有信，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归耶和华为圣，当然是好的。那么生命能够洁净，当然也是好的。但是如果是靠自己，那就会成为怎么样的？成为自义的人。如果靠自己，那么我们就会与上帝就少了那种真实的互动与连结。很多人他的信仰，他对于上帝的存在，上帝的真实理解有限，所以许多信仰是自吹自擂，是自己靠自己骗自己的。那么还有或者是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这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这个偶像崇拜那样的，有人呢，啊，这个自己思想不动，那么带领的人跟他讲什么，他就那样的信。那这些就是靠自己或者跟从人的，那么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生活方式。讲到这个自己分别为圣，我想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的第十节十一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的话，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仗赖他自己的神。那么在第十一节是一个很关键的经文，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可以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中，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中。这是说自以为是，那么 靠着自己的想法，靠着自己的行为，想要这个建立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的信靠神。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一个好人比较不容易信神，因为他认为他是好人，他就靠着他的行为。而罪人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是有罪的人，那么他们只好信神，神就让他发现神是可靠的，当然会越来越洁净，但是不是靠自己洁净。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五章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最后的几节经文呢，说赐平安的神必使你们全然成圣，那么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二十四节说，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要知道信仰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分别点， 关键点，就是靠自己还是靠神。自己承认自己不可靠，那么就会靠神；自己不承认自己不可靠，是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神。那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那就是跟着领袖。因为所有的人，只要是他是有肉体的哈，那其实他都有这个领导欲望，这个就是肉体的骄傲。所以跟在一个人的后头，其实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组织啊，他有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领袖，那么他就召聚了很多人，结果他就自己创立宗教了，那么都会把人带入一种狭制的状态里，这是我们知道，所以我们逃避的。我在年轻的时候，非常你还不信主的时候，就自己想创立宗教，但是信主以后，越来越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承认，必须要认识自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然后才会不被这个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迷惑。所以这里讲到进入园中，跟在一个人后头，这个进入园中，我们在前一章65章说，这百姓常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怎么样献祭，在砖上烧香，在坟墓中坐着，在隐秘去住宿，吃猪肉，在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是天天惹上帝生气。你觉得你比别人好，有危险。我们承认我们并不比别人好，这才是安全的。这样说大家理解吗？我们要看得见别人的长处，因为别人的长处有多少，你怎么看都看不完整。自己的好处是天天放大在看的，所以就越看自己就越大。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凡事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如果说这个靠自己洁净自己的，就是对那些我们看他行为或者看他的种种的表现觉得不好，所以就说不要爱敬我吧。其实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这吃猪肉。那吃猪肉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补充他的意思。讲到说我们不要跟在一个人后头，约翰一书5章21节22节可以说是整部圣经启示的高峰。那么20节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要真实的认识生命是什么，上帝的应许是什么。我们也住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那么这里讲到的是，我们在基督里就有平安，在基督里会不断的成长。永生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永恒的线，不断的向前发展的。那么我们要提醒的是12节21节是约翰一书的结论，几乎也是基督的道的结论。他说，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然后呢远避偶像。远避偶像，现在我们看到刘德华一来，那些人就是看到说这个能够再去看的话，就从地狱回到天堂去。我看了那个，到底这个人在拜偶像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世界上却是那么多人，对不对？拜有形的，拜这个土木这个牧师所造的那些偶像，还拜一些活的偶像，喜欢跟从人。你看到一些宗教的或者是政治的人， 就会 跟那些宗教政治明星，然后我常常看到所谓的 在那些网红啊，很多人跟着，那有各样的抖内，我这看来看去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人就非常容易这样，远避偶像是两种，一种是拜跟着别人，另外一种是自己成为偶像，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他拜偶像，他就很容易羡慕偶像；如果他有能力、有机会、够条件，他就会做偶像，那就会把别人当作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利用工具，或者是把别人作为他的利用工具、他的资产。那这些因着拜偶像的缘故，因着自己洁净或者是拜偶像，他常常就会带着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这样的现象。那么圣经所有的话，它其实都有它的物理的直接的字面的意义。所以像有以色列人啊，或者是伊斯兰的信徒，他们都不吃猪肉，因为他们遵从这个摩西五经的一些话，那么就认为说猪肉是不洁净的，很多东西是污秽，是不可吃的。那这些在新约里边，我们常常跟大家读到的哥罗西书所说的，去遵守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用的那些诫命，那些都是在旧约里，也就是在物质的物理世界里边的一些借条。在新约里边，这些都有新的解释，但是所有的解释都要所谓的以经解经的原则。在圣经里边，所有的话，圣经成为一个自我完全的体系，用圣经里边的话来解释，就能够找到它的相关意义，找到属灵意义。所以我们讲猪肉，当然摩西五经里边很多地方都讲到猪肉是污秽的。所谓的猪肉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边是猪以及它的肉体。那么这简单的理解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动物性的血气。这样说理解吗？很容易去贪图这个食色性也，那个肉体的本能，或者很容易冲动，很容易说 发脾气，那这些都是吃猪肉的意思。吃这个字其实它也翻译为吞灭。那我们常常讲说吃这一套啊，有一些人就很吃这一套，很吃这个表面上是肉身上面的光鲜亮丽，灵里边讲什么他就不太管了，对吧？那么仓鼠，其实我们讲到说已经解经，其实在圣经里边旧约讲到老鼠非常少，那利未记的那个紫鼠啊，就是其中一种一个。那其他的地方，所有的地方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里。那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约柜啊，落在非利士人手中，那非利士人就得病了啊，那就用金老鼠和金痔疮，那么作为赔偿啊，带回去给以色列，把这个约柜送回去给以色列人。那这个讲到说，其实这里所讲的老鼠，它是一种错误的信仰。他们就像世界上的人看到神的神迹显现，看到神的能力的时候，是带着什么呢？带着恐惧的，用这样的宗教行为来求和，这样明白吗？就是非利士人这个故事，它带给我们的一些基本的现象。所以有一些人，他的 他的信仰，他的侍奉行为是带着目的的，就像吃猪肉一样，是希望满足他肉体动物性的肉体的欲望，或者是他们是因为恐惧想要去求平安，想要求和。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可憎之物其实它 更基本的意思就是心中带着愤怒带着仇恨所做的信仰活动。说到这里大家理解吗？所以我们如果说看到有一些人，我们感觉说 他因为不守安息日就被石头打死，我们看起来很可怕，那些都是世界上很多的现象。现在仍然 有一些宗教国家因着他们的百姓没有守宗教的约法，例如妇女没有戴头套，那就受到一些刑罚，这些仍然存在。这是世界上的一些现象，各种怪异的现象都存在，我们不要太多的去讨论。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如何，我们是不是能够不去写这个跟在一个人后头吃猪肉仓鼠并可憎之物。 我需要再 跟大家提醒一次吗？拜偶像做偶像逞肉体的情欲，或者是有一种错误的带着恐惧的求和的宗教行动，那么还有呢，心中存着憎恨，这些都是上帝要为我们除灭的。所以我们知道哥罗西书第二章的二十节以下，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界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尝、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呢？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就不必去遵从这些规条了。那我们这个经文，我居然打了按着他的方式打了两次，对不起啊，我这个毛病就不改掉，不太习惯哈。所以这些都是什么？照着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正在用的时候，他就怎样呢？他是这些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什么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身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我们已经一直在提醒，最 有功效的是什么？思念天上的事，然后呢活出新人来。那么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我们这个会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说到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要分别肉体的，也就是用人间世俗的学问，以及灵体的，用基督的道的真理的信仰，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要懂得分辨。那么这个其实也就是旧约的律和新约的律的差别，旧约是使人知罪，新约是使人倚靠救恩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常说的，我们今天就不补充了，把后面的两节引用一下，跟大家做一个结论。我们刚刚说了，有什么样的作为，这不是重点。人看外貌，神看什么？内心。所以重要的是我们的意念，我们是不是真心诚意的想要追求永生，是不是真心诚意想要寻求神的面。然后我们如果是意念是对的，时候到了，我们就会看见神的荣耀，就会成为他的神迹。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再一次的把今天，因为我们要播饼，时间也没有了哈，我们把今天 想要和大家表达的，我想已经讲得差不多了。我们要知道，其实神迹奇事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有一些事情，我们在应用却不晓得。就好像我们用手机会用的人很好用，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其实有很多神迹奇事一定会显现在我们身上，而我们作为心腹的未来，我们活在一个对的环境当中，有主耶稣基督的道路真理引导我们得到那改变生命的应许，让我们也一心一意的追求生命的改变，我们就可以成为神迹，可以成为神的记号。我们的生命改变了，看法改变了，人生的目标改变了，做法也会改变，那么当然结果也会改变。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这个点。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神迹所要启示的真理。有些时候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忽然间有一种奇妙的亮光，可以知道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人所追求所不知道的事情，这对我们在里面已经是神迹了。所以我最近常常去有机会去看一些现在的科学家对于量子物理学已经应用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在产生了一些这个争论。那我看了却很容易得到上帝的启示，告诉我，让我知道说那些很先进的科学家他们会有争论是因为有所不知，而我们却很容易可以知道说其实道理是什么，道理老早就已经存在这个世界里边。上帝会把天上的人间的许多的事启示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对于神的存在有正确的认识，那么让我们对于神的应许可以准确的应用，然后呢到了时候到了，我们就会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成为他的神迹，成为他的见证。这是以赛亚书66章要把我们带到人间的，让我们在人间发挥神儿女的功效，这样的未来。所以我们现在既然说它是未来，那可能对我们教会的很多人而言仍然是未来，但是我们一定要凭着上帝的应许更多的认识主的道，然后更多的认识自己的价值。当我们成为神的记号，成为神的神迹，活在那些失去盼望那落在混乱当中的人里边，就成为救恩的凭借，就成为新约的执事，可以把神的约带给人，使我们人生当中有成就感，而且有大收获。那些收获就是会有许多的这个好的关系，永远不会改变的关系，要做成在我里面。这些日子，我其实是活动很少，但是上帝常常借着一些事，就给我一些安慰。前两天突然就有这个已经一两年四五年。没有联系的一对做传道人的夫妻，他就找到我，然后他那个妻子跟我讲说，我在过去给他们上的课，成为他们一生的改变。那上海有一位做律师的姐妹，她突然发一个信息，是她跟别人的这个互动啊，那就说牧师你老牧师你不知道，你的信息啊安慰了许多你不认识的人，那。我相信这些都是上帝 做的工。我们如果有真理的道，就会怎么样？成为上帝的见证。至于将来如何使它发挥更大的果效，那么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那么顺便讲一句，补充一句，我要结束了。这里讲到的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土巴雅丸，这些其实都是未来世界变化，包括这个黎巴嫩，包括这个巴基斯坦，包括这个现在的俄乌战争，很多很多记号，其实很多的应许都存在其中。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讲这些事，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他会给我们钥匙，给我们知识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世界未来哪些地方会发生哪些事。当我们看到了那些现象的时候，就好像读过去的报纸一样，我们会觉得一件事情都发生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种种的变化一点都不担忧，因为这是上帝让我们得到永恒荣耀的机会，然后让我们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这就是在21节以后所要讲的，那么我们以后再来补充。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要领圣餐好吗？我们这个一起来唱这个握柄的诗歌。